的相对应呢，是和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十八章三十八节，耶稣将近耶利哥城，然后碰到谁呢？碰到有一个瞎眼，后来碰到谁呢？碰到有一个瞎眼。什么叫门徒？门徒本来是瞎眼的，但是主开了他的眼睛。那不止如此，如果你真的跟随主的话，像撒该得救以后，他怎么说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主啊，我把所有一半给穷人，我如果削价了谁，就还他四倍。”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跟随主嘛，你要智慧的。世界上的人用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我们知道说，这个撒该本来就是向钱看，钱是金钱的钱，本来撒该就是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但是现在他蒙恩得救，跟随主的他要付上代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个，这就是今天许多时候你容易救人叫人得救，你不容易叫人跟随。很多人蒙恩得救，他经历上天堂，但是你怎么办？今天这个撒该他是得罪的人，他是用许多不正当的手段吸了自己同胞的血，但现在如果救恩临到他，感谢主，你看见救恩怎么临到他？那个救恩不光是叫他做基督徒，救恩也叫他做门徒，这就是门徒的代价。所以你看见了这两段，前面跟后面，耶利哥的那一段和前面这一段刚好是遥遥相对的，所以这叫对称，反上跟对上，他也对他。好，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这一段都讲到承受永生，都讲到爱神。所以你看读圣经一定要这样读，你要把它主要重点把它找出来，类相似点把它找出来。那比方说是左边这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一个少年的官，他是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很明显，这一段讲承受永生，那一段也讲承受永生。然后呢，这一段讲爱，为什么？接着下面就是马大，马大，你看见吗？玛利亚，所以两个都爱我们主，一个是在侍奉里面爱主，一个呢是在安静里面爱主，他们两个都爱主，所以这里面明显的讲了爱主。那么后面呢，彼得怎么说？他说彼得怎么说？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那弟兄姊妹，这边有爱主的马大跟玛利亚，这边有爱主的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所以你如果这样对照的话，你看是头跟尾对照，很清楚的，明白吗？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从那里面就会整理出一条路来。否则的话，你读来读去好像看不出所以然，满头雾水，你看来看去还看不出道理出来。但是呢，你看当陆家写这一段时候，他到底是用画家的，他到底用画家的细胞，他到底像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用对称的笔法来给我们看这十字架道路是怎么一回事。好，在下面祷告与国度。那么这一段都是讲的祷告，不过这些祷告都跟国度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这个左边这一行，这左边主耶，你看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祷告，用主导的祷告。那么右边这一段，你看主耶稣就设了比喻，告他们要常常祷告，不可以灰心。所以如果你把两边对照一下的话，弟兄姊妹，你看都是讲的祷告，而且都是跟国度发生关系。好，再下面是神迹，神迹与国度。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主耶稣现在路上还是行神迹，不过最多只行五个神迹。好，那你比较一下，很有意思。这边呢是主耶稣赶了一个哑巴的鬼，那这边呢是讲的主耶稣叫长大麻风的医治，这都是神迹，你看见吗？那么然后呢，再所以你就可以，然后你再看下去，都是讲的国度与神迹。我想你们回去再慢慢看好了，我们为了时间呢，我们很快提一下就好。那么国度里面有障碍，有人不能进神的国，结果你读这一条，你读这段圣经的两个大的障碍，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太监。所以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要看见说， 这个当我们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最大的两个障碍，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他。所以等一等，我们仔细地再来看的时候，你就晓得在应用上一点都没有错。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进天国？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难处在哪？难处就是在我们里面有太多的财主，有太多的法利赛人。所以呢，这是国度的障碍，或者说这也是跟随主的障碍，也是路上的障碍。如果你愿意的话，放在路上的障碍可能是很好，因为的确是在这条路上走。所以主耶稣说，对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半跛脚。所以当人走路的时候，尤其在圣经，在主耶稣那个时候，路上常常有很多石头，很多障碍。所以主耶稣说，彼得，你是半跛脚。所以法利赛人和财主都是半跛脚。所以无论法利赛人在哪里，法利赛人把一块石头要主耶稣绊倒，也要我们绊倒。所以呢，你读这一段，你看你都是讲法利赛人。所以从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七节，你看一直读啊，一直读下去，一直读到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你看好长的一段。这是左边的一段，右边的呢是从路加福音十六章九节一直到路加福音十六章三十一节。你看这边通通是讲到法利赛人，也通通是讲到财主。但是稀奇的，这里有对称，你明白？你到了这一段以后，你看见前面这样讲，后面也这样讲，你说这个不是很稀奇吗？好，再看下去，国度在望。讲到国度在望的时候，你看呢，这个左边的就是给我们看要惊喜，右边的也给我们看见那个富裕的管家。这个当然这个都跟国度在望有关系啊。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暂时不去说它。那第一次你就知道，你这一段国度在望是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一直到这个十二章五十九节。那么这个东西这一段和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节到十六章十六节刚好是对应的。好，再下面一段是国度的呼召。国度的呼召呢是路加福音十三章一节一直到路加福音十三章九节。然后呢，你和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二节一直，这很长了，一直到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三十二节，那么这一段是遥遥相对的，所以我们都能把它印出来。所以就是你最少要把它好好的读过，那么这才好。你把它这个头跟尾一起读过，一起比较过，那么你就能够清楚了。那再下面呢是国度的本质，在下面是国度的本质。国度的本质有两个要素，一个是爱，另外一个就是谦卑。所以你仔细读路加福音十三章十节、十一节、十节，一直到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节，那么和路加福音十四章一节到十四章十一节刚好怎么样？是遥遥相对的。这边讲爱与谦卑，那边也是讲爱与谦卑。好，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最中央的一段，最中央的一段。这一段呢是国度的实现近代。那么这个就是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一直到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十节。所以我想我读给弟兄们听，我们大家读一下，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路加是借助着对称的笔法，给我们看这条路有一个中心的，有一个中心点。那么这个中心点是什么？就这段圣经告诉我。所以我们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导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展，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
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是哪里来的，你们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坐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在外面，在那里不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南，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有在前，有在前的将有在后。正当那时，有几个巴利赛人来对耶稣说，离开这里去吧，因为西律想要杀你。耶稣说，你们去告诉那狐狸说，今天明天我赶走疾病，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就了。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后差遣到你那里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呐、啊，你们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承受的。那请弟兄姊妹记得，这个就是这一段从九章到十九章最中心的。那么就好像你看我这个人，如果你从中间有一条线，从这里一直要下来的话，那么左边跟右边是完全对称。那为什么圣灵用这样对称来形容这段圣经？就是要给我们看见，走十字架道路这条路有一个中心点。我们许多时候只走我们觉得非十字架，我们觉得非主，我们觉得这是一条路不错，但是十字架的路是平衡的。圣经里面每次讲到死，一定讲到活；圣经每次讲的损失，一定讲到得着，一定讲到丰收；圣经里每次讲到十字架，一定讲到国度。国度什么意思？国度就是保障。所以不要忘记，主耶稣是从马槽达到国度。不要忘记，马槽是起点，国度是终点。国度和马槽是前后对立，所以大家清楚吗？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了，一边是马槽，一边是宝座。所以如果我们讲十字架，我们只讲受苦，我们只讲眼泪，我们只讲损失，弟兄姊妹，这个人生太灰色了，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今天很多人讲十字架，你知道今天在美国有人跟随 Mr. Lewis， 他们讲十字架讲的地步，这个人根本是灰了。圣经里面每次讲到死，从来不是讲到死，死一定是跟复活是连体的，损失一定跟丰收是连体的，眼泪一定跟欢笑是连体的，玫瑰跟刺是连在一起的。而且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十字架跟国度是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走这条路走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中心点在哪里？最后能和主一同享受宴席，那个就是国度了。这里的得救是魂的得救，这个不光是灵的得救。所以呢，你们要努力进展。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为什么？他是骆驼，骆驼太丰富了，骆驼带了太多东西了，所以骆驼要穿针眼，有可能吗？在耶路撒冷啊，他们的城门啊，大城门里面有个小城门，那个小城门那个门叫做针眼门。那针眼门呢，普通太阳下山的时候啊，就把它关掉了啊，不是这个大门就关掉了，针眼门是开的。那骆驼呢？现在带了好多的货物从外面来要进城门，那弟兄姊妹现在就难，骆驼本身就进不去，再加上骆驼又是带了稻草，又是那么多东西，根本进不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不见吗？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进展呢？原因就是我们这个人太多东西，我们太富有了。所以圣经里面用胖子来形容我们的肉体，你看见？
这个人太胖了，所以现在呢，你没有办法进展，你从